大家午安哦。
午安。
这个未知实相，照今天的这个课程来看的话，应该会是这个书的结束了哈、哦。那可能我们还会有一个744节啦。那744节，如果再找个礼拜来讨论一下这样子哈、哦。那这个未知实相呢？当时我们本来只预备用半年的时间，只预备用半年的时间来读这一本书。
啊，
应该快三年了吧？
快三年，
对，六年。对对对，从应该是在叶曼老师的教室那边开始的嘛。
啊，这么
久啊？对，很久了，对。
我是09年才来的。
对。那这本书的话，哈，它是1974年2月4号，2月4号开始的，所以它等于是进行了1年2个多月，
对，
哦，1年2个多月。可是，在1年2个多月当中，它所这个说出来的这些资料，发表的这些资料，说真的，我还蛮感谢我们这些朋友这样一路陪我把这本书这么仔细的这样好好的看完，哦。真的是要谢谢大家，祝大家今天母亲节快乐。那我想选今天来当作是这个书的一个小结束，应该也是很不错了。那在礼拜今天是礼拜天嘛，礼拜五的那一天呢，那个课程他也是在谈说怎么样去追随我们自己的思想，追随自己的思想。比如说今天母亲节，那你对母亲节就有一个想法嘛，那你的那个想法是什么？好，因为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它其实背后它是有一个想法。那我们很不习惯去追我们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今天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我今天为什么要带着什么东西？想法背后它有一个东西叫做推力，叫做情绪推力。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很习惯去想一件事情，很习惯，比如说吃饭要拿东西，我们就拿了。可是很不习惯去想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未知的实相要结束，那你看在书的里面呢，他就提到鲁伯很难过，那难过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想法背后是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要把这个未知的实相结束，那我为什么今天要把它结束？好，因为我的想法可能是说想要把礼拜五的课程移到礼拜天来，
耶！
好，那礼拜五就暂时暂时不上课了。好，那一个礼拜变成三堂。
谢谢老师，老师谢谢，老师辛苦了。
因为我想，一个礼拜4堂课，对大家来讲真的是蛮辛苦了。
你很辛苦，
最辛苦是你。
那尤其是都是很硬邦邦的课程了、啊。哦，对了，你算不会，因为你是老同学嘛。
对啊，
对啊。可是对很多人来讲，昨天我还接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哦，你那课程哦，就是说意思是说要做那么久，然后那么深色的哦，那我可能在网络上听就好了，这样子。网络的话，反正听着可以做自己的事嘛，哈、哦。”不过我说真的，我是蛮感谢的哈，尤其是感谢 Jenny， 真的是这么一路这样陪下来哈，
全程陪着你，
对，大概是虔诚的哈，
虔诚，
对他虔诚，他从一开始到现在，而且当时要开这未知实相，当时好像跟他也有点关系了，然后开这未知实相，我当时的想法是说6个月嘛，啊，尽可能很快的6个月把它开完嘛，就只有开了3年了。6个月跟3年
差太多倍了，
对，未免差太多了，所以他一开始是希望我们去追，很不习惯去追我们自己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去追我们的思想的话呢，我们就会比较了解到比较这个心理上的，我们在我们心理上的那个深层的意义，也就是我们会 touch 到可能性的深层意义，那个可能性的深层意义在心理上是有意义的。那如果说我们不去了解我们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对不符合自己的本质的 啊，或者是不符合现在目前实相的信念，好，那我们就把它关掉，我们不会接受它。那这样的话，整个这个实相就变得有点奇怪。母亲节快乐，然后实相就变得很玄秘，然后很奇怪。意思说我为什么我现在是在这里，我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好，那假如说你去习惯的去了解自己的思想的话，那你就很容易的看出来，好，很难看出来为什么你现在是像这样的状态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没有去了解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好像是被一种单层次的想法所催眠，好，我们被催眠，以至于任何看起来就好像是不实际。也就是说什么只有在你眼前的事情你才是实际的。有东西吃了，
好好吃哦，这个这是瓦莎米的，中国的，好像杭州哪里来的，
一个
牛
的
啊，这芥末风味瓦莎米，这
很好吃，
好呛，好过瘾，一定要吃这个，不要吃，好好吃，我
准备
要去买的。
我想当我们上完的这个未知的实相，到底这一本书，零零总总说起来的话，哈，夯不啷当，你到底得到什么东西？就是念完了这一本书了，那这一本书念完之后，你实际上来讲，到底你得到的是什么？
活得越来越自在，
就是
心安。
赛斯刚才后面讲的，他说他想要带给我们心
好的。对，所以最主要就是，首先我们必须要开始去了解我们思想背后的那个推动力，好，然后再来呢，我们开始要把我们的想象力，就是有一种对自己想象力的一个了解跟尊重，啊，因为我们不再是把想象力看成一个不实际的东西。那我们常常在做一些决定，比如说我决定要做这个，我决定要做那个，好，那你做决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集中你的注意力在你那个决定的过程，可是到底是为什么你做这样的决定，这个过程我们可能并不清楚，这个男的跟你求婚，那你就说 OK， 那为什么说 OK， 那你并不知道，你就说嗯，不错啊，就 OK 这样子，那背后牵涉的过程，或者是你集中的那些注意力，也就是说你真的在你心中跑过那些东西，你未必会很清楚，未必会很清楚，因为我们不习惯去追我们自己的思想了。我做一个决定，可是这个决定所涉及的过程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因为不清楚的关系会被带到一个极端，然后跟你的内在的运作会失联。好，也就是说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比如说我有时候在想我为什么好好的生意不做，然后为什么跑到这边来上课，然后为什么还要一年花不少钱，好，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有没有跟我的内在的想法失联呢？也就是说我的内在的那做这个决定的过程到底是什么，好，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做的。那我昨天去参加我一个家人的一个毕业典礼啦，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哇好像很疯狂很喜欢的，可是我现在在想说，那我自己会愿不愿意去读一个学位硕士啊博士啊或什么的，那我会发现到说我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对，然后当时我以前的话应该很羡慕人家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又红色又有什么好几条杠啊，那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颜色啊，很漂亮啊，那看起来好像很威风这样子哦。那我昨天的感觉就觉得好像突然间有一种戏服的感觉，因为这个衣服只有今天穿嘛，除了今天以外就再也不会穿了，就拍个照片下来，那有穿这个衣服这样子，好，但是其实怎么讲，就是说喜欢穿喜欢玩喜欢走这样的路的人，他一定背后有一个思想。那我们也绝对是，我不是说好或不好了， 我想赛斯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去看看这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好，我们一直在选择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可是不是对的跟不对的，而是你对这件事情 你到底你的背后想要去体验它，想要去感受它的那个心是在哪里。可是因为我们说真的，从学生时代我们就被教导说，你这样做是哎，这个什么东西应该是这个对的，恐龙应该要让梨，那三岁的恐龙两岁的恐龙他到底去咬得了那个大梨还是咬不了大梨。 你会认为说好像一个标准是要普天下，比如说孩子、小孩小的孩子要让给大的哥哥、对，那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这样、对啊，没有 no 啊，不是这样子。如果 yes 的话，前我想你们这所有的人都死光了，我告诉你们，那个依照圣经 的规定、你如果现在在回教国家的话，你给我自由恋爱看看，他石头打死你的。我不是说哪个好，在那个地方很好，我没有说那个不好，在那边也许他们认为这样很好，那我们也尊重人家想这样想去体验这样的生活，那选择这样的环境，然后过这样的日子，这样也是很好，也蛮圣洁的。可是如果以这个标准移植到美国来，要美国人去 follow 这个回教国家或者是以前圣经所规定的道理的话，现在的年轻人，你说按照那个所谓的，
我觉得历史上都是两端一直在 try back and forth。
对，我没有说哪个想法是好或不好，我只有说在我们心中可不可以先不要把那个是非判断的心放在我们心身上，也就是说你不要一直都是一个选择体，而没有想到说
你不能一直都凭直觉做事情的、
不是说你一定要凭直觉做事情，但是可以把你的想象力发挥出来。然后你既然我这样讲好了，假如说你出生在回教国家 OK， 那你必然要遵守回教的戒律。好，那在这个回教的国家里头，那你身为一个女性的话，你怎么样在回教的国家身为女性而能够充分去把你想要表达的或想要体验的事情在你这一辈子当中变成一个感情感觉回来。是啊，如果是按照以前的标准的话，不管是中国的标准还是西方的标准的话，很多人是会被说，对啊，会抓起来啊，对啊，像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婚姻的而有性关系的、很普遍嘛，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嘛，对不对？那如果以圣经的标准，这些人是不是要处死，用石头打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是跟非的问题，而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群体环境里头，那你既然在群体环境里头，是不是在这个群体环境的规定跟他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施展你能够施展出来的那个创造力想象力，然后在这个环境里头过得最好，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如果投胎到回教国家，那你不能用美国的那一套思想方式啊。啊，你住在美国的话，你最好是不要用回教国家那一套方式吧？是吗？对吧？对。所以，我们不要跟我们内在运作失联了，就他告诉我们的哈。他说，以至于你自己的决定，好像来自别的地方。啊，这个决定好像不是你决定的啦。哎，我昨天听到，那个在台上欢迎的，一个小朋友啊。他碰到一些成语他就换不出来了。好，比较好玩的是那个教授在讲扭转乾坤、然后他想了半天一直在那边摇头，然后就说 turn the cow。 牛啊，
扭转啊，扭转，牛在转圈，
turn the cow。
就他
真的靠，
他就欢迎这份的靠，大庭广众，
也不错，真的靠，
没有人笑他，而没有，
很是 cute。
没有人笑他了，只是觉得说，嗯，他好笑
的。
对，就像以前，就是说有个不会讲英文的，有个外国男朋友在台湾，他看电影，他就说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you see no sea, I don't see。人山人海，你到底要不要看？你要看，我不看了。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对啊，以前。
很好笑。
对啊，那个啊，阳明山上不是常常会有一些美国人住嘛？
嗯，
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老头子旁边搬来一个美国的家庭，啊，小朋友一大早就在那边闹，然后他还不会讲英文，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气起来了，他就跟他讲说 ，Monkey boy, monkey die boy, seven morning, eight morning, cry father, cry mother， 听得懂吗？Monkey die boy， 搞死音啊！
搞死音
！Seven morning at morning， 七早八早。cry father, cry mother， 靠北靠北。
中
翻译
是标准
的中翻译。
Very good。
对啊，但是小朋友听不懂，照样你看他一下，他继续玩他的枪。所以呢，他说呢，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内在思源，我们很少去想我们到底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所以呢，从来没有抓到自己做决定的那一刻。那没有抓到的话，就好像哦，你是命运的这个受害者、主子了哈、哦。然后那些什么可能性的行动啊，那看起来像前人的绘画哈。这边在讲什么哈？然后事件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假如说这种心态被强调的话，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完完全全是被主宰的、哦、啊，没有什么可能性的、啊、事情就是这样会发生，那有什么可能性？那这样的话呢，对你造成你的实相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好像是完全都没有了，完全没有自己参与所的那个样子、哦、那所以自己是个受害者。但是呢，未知的实相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心灵、灵性跟心理的实相。也就是说、哦、我们的物质经验是从之 越出的、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物质世界其实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心理状态所跳出来的，也就是你就是未知实相了、啊，你的世界就是你的想法的外显、哦、那不会说你完全没有参与所。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受害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没有想过我们是怎么想的、哦、所以他说你对你自己的内在环境就变得、比较有反应。那反应的话呢，你就会越变得知道那内在普及一切的存在。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内在，对我们内在有反应之后，那内在的那个普及一切的那个存在呢，我们就能够了解了。我们的内在其实是接着所有的物质实相，而且接着所有的可能性。哦、你要是这个国家最有钱的人，这也是可能的；你要是很健康的，这也是可能的；你的生活要过得很好，那也是可能的。可是对很多人来讲，他们认为说不可能、哦、就像我说我昨天去参加那个毕业典礼啊，我再去念个博士可不可能？可能啊，如果我要的话、哦、那真的是有人，我看那个有的人拿到博士大概已经七八十岁了，
八十九岁，
对，八九十岁都有了，对，但他们还是去拿个博士学位。你只要愿意去念个一年半就有个硕士嘛，你认真的去念一年半，念得了念不了呢？当然念得了，只要你愿意的话。哦、那但是我们会认为这离我们很远的，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你一离开学校，你就不会想要再去重拾那个书本的生活、哦、来读书会这么没有压力、没有学位的。但是你说像我自己在想、哦、我昨天就在想，如果以这几年念赛斯的精神，我如果赛斯有个博士学位，我大概也拿到了吧？
哦， 么时候
已经拿到了。
对啊，还因为我每天在写报告，每天都在写报告啊，比那个学校交报告还要勤快啊。对啊，
教授级。
在第四次元里已经有个文凭。
哦，是是是。对，但是我后来就发现到说，奇怪，我现在的想法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我现在不会那么想要什么文凭了，我不会想要这样子。
你不需要，你不稀罕他们的肯定吗？
我真的不稀罕他们的肯定。那个
这个社会，
他们那个校长啊，他们校长不断来找我，啊，我不晓得他为什么那么注意我了。那上个礼拜问我说，一定要我去听他的一场演讲。那我去，那个校长本来在跟人家讲话，特别又看到我就不过来啊找我这样子，
想要收服你，
他想要收服我的，叫收妖，
降魔，
降魔收妖，
收服外道，
对，
他就
很有，对啊，所以他说呢，当你知道普及一切的存在的时候，哈，各位，像这个地方很值得我们好好深思一下。我想这算是今天的重点之一了，哈。他说，当你了解的，这个我们的内在的普及一切的话，这并不意味你变得是全然的自我中心，也就是那很自我。我想这样哈，如果说学赛斯可以学到很自我，那也是蛮厉害的啦。一般来讲都好。
没错。
我应该不会变得很自我吧？还好啦。
这自己知道
啊。不是啊，我觉得我还蛮服务别人的。
这个是有，我从头没有学赛斯你就有了。我们赛斯开始。
对，但是学的赛斯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全然自我嘛，所以。我觉得我这个 OK 哈，那对其余的世界全部都视而不见，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对啊，对啊，
好，
这第一个，也就是他，你不会变得全然的自我。赛斯讲的哦，赛斯讲说你学了这个赛斯以后不会变得全然自我，这第一个哈。第二个，你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要花好几个小时静坐冥想。也就是说，没有说叫你要花好几个小时静坐冥想，没有。第三，不必要花如此大的力气，费尽吃奶之力来研究你思想的过程。他是跟你讲要了解你思想背后的推理，但是不是叫你要研究你自己的思想过程啊？好，什么叫研究思想过程呢？什么？这个我这个不是批评哦，这个、我只是讲述他这个。这段课文所说的内容而已，比如说什么家族治疗啦，哦，然后内在小孩啦，然后拼命去追自己以前怎么样，然后一追就追了几年那种啊。有些人呢，真的是不断在追自己啊，以前小时候的伤痕，好，那一次一次哭，那哭了，下次再来再重新追，重新哭。我看过很多很多人在做这种事情啊。
他是一直沉溺在那个情境里面，他不愿意跳出来啊。
对啊，
就是沉溺在里面。
我有一个比喻嘛，我就说好像你今天产生了一些垃圾啊，你每天都有垃圾，但是也都有很精华的东西。那垃圾一般来讲，我们就把它包起来拿去丢掉嘛。那假如你必须要把每天的垃圾再从头回去打开来闻闻看，尤其还要闻那个五年前、十年前甚至小时候的垃圾，然后就。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说哦，因为我小时候受伤，所以我现在是这样。所以你替自己现在的状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理由，然后这个理由全部不是你自己，是别人造成你的。请问这在学赛斯吗？是父母亲造成我的，我在那个家庭我受到伤害。好，是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的小时候的状态造成我这样。哎，各位。我们在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那个家庭谁选的？你选的啊。好，父母谁选的？你选的。世界谁选的？你选的啊。啊，那你当然要去了解这个思想的过程，可是那个并没有意味着你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研究你的思想过程，而每个当下你都可以再重新改写啊。好，你既然有曾经创造过一个不好的家庭，没有错，可是现在开始的每一刻你所做的事情都改写以前所有的感觉。好，那以前的那些感觉 有没有办法支持你现在过更好的生活？其实没有，真的没有。好，就是我之前跟 Amy 有在讨论一个问题嘛，像讨论到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观念就是 credit 嘛。好，哎，比如说你是我太太啊，我对你很好，你就给我寄 credit， 对不对？好啦，我哪一天找了小三，那些 credit 哦，有用吗？对啊，一次全部刷干净。好，假如你不高兴的话，不会因为你有 credit 而会有任何减少，好，不会啦，不爽就不爽了啊，什么 credit？过去你有多好的功劳，你现在如果没有做好的话，那个感觉仍然会 override 所有你以前的感觉啦。那一样的情况，过去如果你有任何的伤痕，是不是你现在如果是很正向，然后力道无穷的时候，那些还在吗？都不在了吗？啊，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每一刻都是我们的创造之点。啊，但如果是你去找到一个点说，哦，因为我小时候受了什么伤，那我们了解了。可是假如你一直会认为说，所以我现在是这样，那这一点我认为就不对了。哦，因为你有那个伤没有错，可是那个伤会不会也可以帮助你往前走，而且你现在的状态一旦走好了，那个伤自然就被盖掉了。哦，自然而然那个感觉会不见了。我那一天有在讲那个心理师、哦，后来是有同学 去找出来了，那什么王浩威，不是黄浩威，啊，反正他们有去找出来这样子。哎，那个叫什么来着？哎，但是意思是说，其实有时候呢，你的生命当中，你会选择你要的那个啊，你要的人生蓝图，然后这个人生蓝图呢，他这个给十七岁自己的一封信，这个哈，哦，这个是王浩威了，哦，一个精神科的医师名医，啊，哦，赤裸的告白。但是王浩威小时候大概有很大的伤痕嘛，这上面有了，文章上面有，嗯，所以这是他提到的第二个哈，哦，第三个了哈，哦，第三个就是不必要花很大力气去研究你的思想过程，而忽略其他的日常活动。哦，他讲的这些东西呢，他说只不过是表示你尽可能清晰的去觉察你自己的生活，然后跟自己的思想保持一种接触。每一天也许都发生一些事情嘛，那这些事情发生呢，那这些事情的背后是什么东西推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想法变成实际上的事情。觉察他们，但没有过分的关切或过分的分析。我认为像这个742、743已经算是赛斯对整个未知的实相所下的最后的结论了。因为这我们今天就要结束了嘛，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的思想保持一种接触 touch 到，哦，我心里大概是怎么样的想法，不必太认真了，啊，也不必把它太在意，也不必过度的分析，过度的关切。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他说那些思想啊，它是你内在环境的一部分，哦，就好像树是我们外在的环境一部分一样啊，是你心中的树啊。那以同样的模式呢，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族类，我们是怎么想的，到底会做什么，变成什么样子，那个族类是可能我们来自于那个族类，那世界当然也有世界的族类啊，啊，可是我们的思想假如说只有跟一个特定的层面认同的时候，那么我们会觉得其他的东西都觉得很陌生。那你念了赛斯以后，对歌仔戏可能还蛮陌生的，因为每天都在看赛斯。我有时候也在想，我书真的很多啊，那我也真的很想说除了赛斯之外找一些书来多看一看，哪来的时间啊？对啊，好多书我好想看。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专注在一个层面，啊哦，其实对其他东西就变得陌生了，哦，然后呢我们会觉得开始觉得受到威胁，然后要决定保持我们自信的老概念。什么叫自信的老概念？比如说我是我现在看到的我嘛，那你说的那些什么思想啊， 啊、想象力啊、创造力啊那些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有点不太安全啊。那你会想保住那些老干叶？那、啊、他 这也是跟我们讲说，啊，像树会长出很多的叶子，那一片叶子不会威胁到其他的叶子，好、啊，那么这棵树也不会记录他自己的叶子。意思说，你个人的心中，我们刚这里不是讲吗？就好像树是你的外在的这个环境一样，你心中也有那一棵树，而这棵树呢，它会不断的送出很多的个人性，那你是那个个人性的一部分啊。你心中，你的内在自己如果像一棵树的话，那你的内在的自己会长出不同的叶子啊，你是那一片叶子啊，所以呢，你的内在自己既然长出这片叶子，它不会去威，这片叶子不会威胁它的存在，你尽量去发展吧。啊、那他也不会嫉妒这片叶子会长得很好，当然不会，因为那是他内在的、啊、是等于他自己的一部分嘛。所以呢，不需要保护你自己的个人性、啊、因为他会送出其他的分支到其他的可能实相里面去。他用树跟叶子来做比喻、啊、那我们每个个人呢，整个赛斯的教导就是告诉你说，你尽量去展现你自己，不要怕危险，不要怕结束，不要怕生命，不要怕后面的路怎么样。而你是觉得说，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情我是真的蛮有兴趣的、哦、我比如说像南喜他对压花很有兴趣、哦、那压花 有没有可能用压花来施展他的能力呢？他的天赋才能呢？那每个人都有不同嘛、哦、那你全力去施展，那很多人会跟你讲说、啊、这个做不起来了，这不好了，或怎样或那样。但是这个东西、哦、你不用去保护自己的个人性，让他尽量去施展了、哦、因为他会送他的分支到其他的次元里面，那这些次元他会回过头来帮助你，让他成长、哦、他说这里只不过是自己生长向不同的方向去播种他的种子而已。所以你不会是每一次都是最好的，你不会是每一次都最聪明，不会是每一次都生长在最好的家庭，因为你必须要找一些比较特别的有个人性的来生活，而这个生活就好像是一个种子向各方面去播种一样。然后他提到，他说为什么这一本书到这里突然间会结束呢？啊、其实跟鲁伯跟耶稣搬进一个新家有关、啊、因为搬进一个新家呢，就好像旅行过可能性。好，那我们的身体如果是一个家的话，那我们的灵性住进我们的新家、啊、有没有像鲁伯他旅行过、可能性，然后选择了一个家来住、啊、那你像鲁伯跟耶稣选了一个新家，那他在那边的气场、他的想法、他的感觉就变掉了，所以《未知的实相》这一本书在那个地方就变结束了。好，所以他说搬进新家就跟搬进坡屋的这自己认同。那我们是每随时都跟我们现在的自己认同啊。好，比如说你考上台大，好啊，或者是根本没有考上。那你考上台大以后，在一个月前你可能是个高中生，考上台大之后你是不是跟台大认同了？我是台大学生，是不是？然后一个月前跟一个月后一样吗？不一样吗？你是台大的学生跟你是一个落榜生，这不一样吧？你今天结了婚，好，那某某人的太太、某某人的先生跟单身是不一样吗？至少 last name 要换个名字嘛，是不是？好，那你生了一个孩子跟没有生孩子，那是不是你对自己的认同不一样？所以我们会随时跟自己认同嘛。你生了孩子以后，你再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姑娘嘛，没生过孩子的姑娘嘛，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所以你随时会跟自己认同、哦、所以一种说法呢，他们是跟当未知实相开始的时候，就十四个月前了、哦、是不一样的。他们应该是1974年2月4日开始的，所以差不多14个月，没错了、哦、所以呢，他说 我们的很多的读者，就是我们大家了哈，现在也跟读这本书的自己是不同的。啊，如果你念这本书之前跟念这本书之后，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哦，我们刚讲过，三年前我们刚拿这本书，我看一看，我认为说半年我们就可以把它读完了，就读了三年嘛。对啊，那在三年后，我们跟三年前会一样吗？不一样嘛。哦，所以让我们回到你们时间里。哦，差不多两个月前，鲁伯跟约瑟在找房子，然后呢，在《位置实相》这本书里面也先前有提到过，他们看到一个房子，哦，然后呢，这个稿子就在鲁伯跟约瑟以可能性最近的探险开始的那一点开始的，哦，也就两个多月前呢，他们找到佛斯特的房子，第一阶的房子了，哦，然后他们常常开车过去看，然后鲁伯在他的想象里面呢，他的 ESP 班是在这里上课的。那所以呢，在想象里呢，鲁伯跟约瑟就看到自己是住在那里的，然后有很多的心理能量是投射在那个房子里面。所以在一个可能的实相里面，鲁伯跟约瑟是住在那个地方，在那边上课，可是他们最后没有去。好，所以在官方的世界里面，也就是现在的我们所知道的鲁伯跟约瑟呢，他们是搬进的坡屋，也就是后来他们住的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了。所以两个人都觉察到最后决定所涉及的内在过程，这就是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觉察我们的想法的这个步骤。他们为什么会去搬到坡屋呢？因为他们发现到了内在的需要，然后最后他变成选择坡屋而不是选择佛斯特街。可是他如果没有觉察他的内在的过程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去选择这个佛斯特街而不是选择坡屋。好，因为看起来他们对于佛斯特街是比较喜欢的，可是当时鲁伯那个赛斯有做很多很多的分析啦，那坡屋那边呢可能会比较亮丽一点，好，不会是像他们要把它自己藏起来那种感觉那么重这样子。那他说所谓的内在过程的话，并不是说坡屋比较好啊，比较视野比较好啦，或者是说房子比较好或比较贵或什么的。他说他所说的是比较较深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考量上较深的机制，啊，所以在其中呢，在外在跟内在的实相之间做出关联，所以我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我们在住在这个地方或住在那个地方，虽然我们觉得住在不同的地方好像没什么样不一样，可是他说在空间上做了一个改变，也在时间上做了改变，然后把一种心理的推动力发动起来，去影响到你所知的每一个人。如果每个人都连在一起的话，你的改变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会吧。好，比如说你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想法，做了什么决定，那对这个读书会有没有影响？多少还是有影响的，啊，你怎么想，那当然对别人有影响嘛。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当他搬了一个地方，为什么会说是一种心理的推动力发动起来，然后影响到每个人，然后时间改变，空间也改变呢？他不是讲一个理论吗？讲个理论就是他人每个人都活在一种可能性嘛。好，那可能性包括什么？包括时间跟空间吗？好，那如果说你把一个人移动，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单线的，把它想成是一个立体的，像果肉这样的， 那他搬到别的地方的话，那整个可能性是不一样的，他的成长的状态不一样，时间是不同的，空间是不同的。所以呢，他说当一个房子空的时候，所有街坊的人都会送出这样的资讯，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去发传单，而是说在无形中的在心理的层面里面，他们会放出一些资讯。好，然后呢，任何一个人住的地区都会形成自己的一个存在体，所以我们住在哪里的话，其实有我们自己的存在体。所以中国人讲的那个风水啊，好，风水它是有道理的。好，我刚刚讲你念的什么学校，那你对自己的认同不同，那你住了不同的房子会一样吗？比如说我现在住在 Fullerton， 假如说我搬到 the country 的话，那 the country 里面跟 Fullerton 会一样吗？不一样。 Fullerton 那边的话可能会比较自由，比较亮丽，那 the country 那边会觉得好像类似像那种豪门之家，然后大家都是像生意人这样子。有啊，会很多人会串门子，会很多活动。
风水不好。
对，风水好好不好不晓得啊，但是我们最后没有决定要搬过去住。那以我来讲的话，我如果搬到 country 跟不搬到 country， 我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一样的。
去迪士
尼
乐园。
比较不会去迪士尼乐园，对，这是最
重要的，
最重要的，
还是很近。
还是很近，就是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好像你这个人跟这样讲，我觉得赛斯讲一个东西哦，你这个人跟你所处的所有的事情，它是连成一个 entity， 一个存在体。比如说，你跟什么人做朋友，你上什么班，你住什么房子，上什么学校，那个整体来讲，变成你的一种气质，你的一个存在体。啊，所以你选择的什么伴侣啊，啊，跟住在哪里，做什么活动，其实它会变成形成你的架构，啊，你的架构除了你想法之外，这个想法会直接在外在里面会形成一个架构，啊，它用一个 entity 是自己存在体来解释这样子。那这样的自信呢，啊，他说自己形成自己的存在体，这适用于最小的街坊跟最大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特质吧。美国有没有特质？有吗？哦，俄国有没有特质？俄国就让人家想起俄国的左轮枪，哦，叫做什么轮盘，是不是玩轮盘游戏啊，哦，对啊。那你说日本的话，或者韩国一定想到泡菜嘛，哦，想到豆腐锅，越南粉，哦，大家吃的就有很多不一样，所以这有很多的不同的 entity， 一种存在体。他说这些资讯常常在梦里为人所接触到，也就是说你不管什么样的 entity， 你随时在送出新的信号，而，啊，这些新的信号呢，它会交织跟交感，哦，会跟别人的想法会交织在一起，然后感觉会跟别人交感在一起。 你有什么想法，自然而然别人会感受到你的想法，而他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他会刚好符合你的需要。所以在创造一个人的前途的这个同时，他其实创造全世界所有人的前途，而且很密合的，哦，它是一种交织交感。连皇子也是一样，哦，他说连空皇子，哦，也是渴望被填满的一个心灵的空处。皇子空在那边，他渴望被某个适当的人买走。皇子找人的，不是他所要的人，你还买不到他，是这样的，哦，应该是这样的，也就是房子他有他的心理能量，哦，所以当你搬家的时候，你是搬到自己的自信的其他部分里面去。我们搬家，哦，搬到一个地方，我们搬到我们的自己特质的自己特性的那个部分里面去，哦，也就是我们有那样的特质，只有我们有那种特质，我们才搬得进去了，哦，所以呢，我们一直都在搬进我们的新区域。那以人呢，啊，从这样讲，觉得母亲节吧，从妈妈把你生出来，好，那妈妈生出来是不是你的灵魂搬到一个新的家？好，然后生出来之后，你住在哪个地方也是一个新的家。那整个历史来讲的话，什么亚特兰提斯啊，什么鲁曼尼亚人啊。这是不是一种历史的新家？它是有一个新的阶段，所以人类正处在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它能够获得它应享的阶段，也就是说，人会进入他自己的皇室了。你在选择一个父母当你的父母的时候，那是不是你有某些你的自信，而你享有那个权利去住这个房子？那将来你出生之后，有一天你要买一个新的房子的时候，一定是你有某些那个特质跟这个房子的心灵能量交感，啊，所以你也有权利去住那个房子。所以人类会一直在住进他的自己的新房子， 啊，但是实质上的改变呢，内在的改变也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可能性路线的改变，也就是说你心里面改变外面会改变啊。哦、你现在如果可能显得都是那种两百年前的老房子，可是当你的心态改变以后，你再不会去找那两百年前的老房子啊。啊 你可能会物质化多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喜欢新盖的好、新的房子这样子。像我在选房子，我觉得我就没有那么喜欢那很老的房子，我还比较喜欢新的房子，新的房子可以吞久一点。吞的意思就是把它弄脏的意思。对啊，对啊。好，那我们在讲这个房子，比如说我们在找一个新的房子，那以某个角度来看呢，比如说像基督教的神学，那他在看世界的结束，就是会有一个上帝的降临，然后会来赏善罚恶。那这种信念之下，他是住在一种这种信念之下的可能性的房子里面嘛。所以 有些人会看到世界的结束，然后了不得的那个灾难会来，现在就快要到了嘛，现在是五月十三号、哦、
啊，
今天五月十三号啊，
十二
十三啊，
十三，
对啊，五月十三号母亲节啊，然后距离这个世界的毁灭十二月对啊，大概半年的时间嘛，好、哦、这快到了、哦、
快
点
啊，吃喝玩乐
所以他们会想象这个人会毁了他的星球，然后其他人，但是呢有些不是这种观念的人就会看到和平跟进步，然后这些可能性在某处发生。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未来、哦、按照你的宗教状态或者你的信念的不同，确实是会有不同啦。不过呢他说我有喜乐的读者跟后代，也就是赛斯所教导的这些读者跟赛斯读者的后代会进入一个自信的一个新的次元、哦、就不是那个毁灭的次元了、哦、在其中呢至少某个程度呢意识会充分被探索，然后灵魂的潜能会被发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有单独的自己啊、哦、所以人类的能力呢会被视为它本来的样子，那会有一个新的发展会发生。那在其中呢自信跟观自信与实相的观念真的会变成一种原始的迷信，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说好像我们生来就有罪、啊、然后生来就是好像是一个可怜虫，这样的话呢这种自信会变成一种原始的未开花的迷信，你很难再 叫人家去相信这样的事情的啦。所以你说哎，叫我再去回去宗教我看起来是蛮难的。所以昨天有一个人说啊，怎样怎样，我说那你要很努力祷告啊，我说但是要很努力哦，不是这样随便祷告一下我就会去基督教。哎呀，所以人类将会有一个会搬到一个他的新的自信里面、哦、什么样的自信呢？你觉得什么是变成你在你内在的一种自发性自然的天性呢？他这里提到说可能性的理论，那些可能性的理论会被视为实际可行而且是心理的事实，我们有一个可能性的世界，可能性的时间，可能性的对等自己、哦、可能性的将来，而且这些可能性比如说你现在是忧郁症，你有一个没有忧郁的自己叫可能性的健康自己、哦、那可能性的理论会被视为是实际的，那现在是不会认为是实际的啦，因为你就是你嘛，你没有可能性的自己啦、哦啊、但是呢新的赛斯教导的读者他会慢慢的走出这样的自信、哦、然后给个人有更大的自由，然后不会再觉得受到外在事件的摆布而了悟到反而他自己是一个创始者。你现在的环境不是被别人摆布的，你现在的环境是你自己创造的、哦、他说就好像是水果一样，不要把自己挤成、哦、细小而不自在的软绵绵的果肉，事实上你就他一开始提到的像一棵树的 叶子，一片叶子，可是你有很多叶子啊，啊，你还有树干啊，好，你是多汁而且甜蜜的，虽然有季节多彩多姿，啊，那现在你是冬天，叶子会掉，可是不表示叶子掉你就会灭亡啊，没有啊，好，你的自信有更多甜蜜的这个果肉啊，它是多彩多姿的。那你看你自己的外面就好像一只桃子，只看到它的皮，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自己，我们会很担心，你看哦，老了嘛，哦啊，我现在没钱了，哦，我怎么样了，但是那个东西呢，它只看到自己的皮而已啊。好，你有一个很丰富的内里啊，哦，他说可是在我意见的实相里面，我们人们会熟悉他们有一个叫伟大的面貌啊，这个叫伟大面貌在哪里呢？我没有办法实现呢，啊。他就当我们学了这个啊，可能实相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付诸实现。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决定。那我们可以完全知道是自己做的决定。如果自己要做决定的话，好啊，如果生病的话，就知道说我为什么要选那样的状况来生病。好，为什么现在感冒？啊，因为我想休息，哎，我有话要说，那就会强调某些区域而去减弱其他的区域，啊，比如说我强调某些区域，比如说我现在、强调我手痛了，那所以我很多东西就减弱了我去搬东西的可能性嘛，啊，但是那是我自己选择的，那他会了解到是有意识的觉察到，就算连生病来讲的话也是人们自己的选择了。好，那因为我们的身体有了不起的力量跟弹性，好，也会被发现，因为身体只是在回应我们的心嘛。所以这样讲的话，医学当然可以做很多惊人的发现，啊，他们也会做成惊人的发现，但是呢 身心的联盟会被看得更清楚，啊，就是将来的医学就算发现了更再伟大的发现的话，他最后他还是会回到一个身跟心的联盟嘛。那以现在的这个时代来看的话，我觉得身心的联盟这样的一个部分，哦，已经慢慢，被医学都比较接受了。所以他说在我说的那个可能性里面，人们开始会遭遇到身心实现这个身心广大的未被触及的这个潜能，然后会有一个对天生有了不起的挑战，他们会认识自己天生的决定跟力量，好，会感觉到物质是个人的一个归属感，然后每个人的愿望是从信念里面跳出来，就心想事成就对了。好，他是从鲁伯搬家里头去谈这些观念，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可能性，鲁伯可能住在佛斯特街，可能住在坡屋，住在佛斯特街他有佛斯特街 的鲁伯跟他的将来，那住在坡屋也住在坡屋的自己，啊，那我们要去觉察我们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我们更会了解到我们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力量。那下面这一段他提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哦，他说你们对亚特兰提斯的概念，哦，是对未来的记忆所组成的，也就是说亚特兰提斯还没有发生。哎，这个部分，哦，其实因为未知实相是在灵魂永生之后嘛。那在灵魂永生呢，他有提很多次，比如说他提到说人类有前面有三个文明，啊，第一个不知道名字母，第二个是亚特兰提斯，然后努曼尼亚，啊，那我们现在是第四个文明，啊，他有这样提，所以他显然亚特兰提斯应该是在现在之前，就这个，还有他也曾经提过说他曾经生投胎在亚特兰提斯，当个亚特兰提斯人，他有这样说过。你看注解也有了，哦，这个是比较 confused 的地方啦。但是我想赛斯有提过嘛，他讲的任何问题，哦，可能会勾出你更多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感对赛斯来讲的话，好像是可以过去跟现在这样
跳来跳去，
嗯，
看他站在哪里，
对，看他站在哪里，yeah。 但他在这里， 之后的话好像就没有再提过。在这里，这里的话，因为在临界信息他提过很多亚特兰提斯，在灵魂永生大家提很多很多次了，那都是过去式。那只有在未知的实相的最后结束的 这一两节，他突然间提一个观念，就是说亚特兰提斯是未来要发生的，不是以前发生过的，所以你们找不到遗迹。可是拿穆沙说他是生活在亚特兰提斯，他是鲁班尼亚人，可是他跟亚特兰提斯打过仗。我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各位很抱歉。我可以接受了，我可以接受说其实那个约瑟他有做一些注解啦，他的一注解就是说有时候对未来的事情，因为你先知道，你会把它投射到 过去，变成过去是一种遗迹这样子。就好像如果你是一颗种子的话，你知道将来长成花，那个花到底是你的过去还是未来？因为你先知道它会长成花了。他这里有解释了，他说亚特兰提斯是你们想要居住的大陆，在文学上，在梦想上，在幻想里面，它有一个推动力，而且它是真实而有效的。以你们的说法，它不是具体的事实，但是在某方面呢，它比具体的事实更加是事实，它是一个心理蓝图。但是呢，因为亚特兰提斯最后就是被毁掉嘛，所以我们带着一些恐惧，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过去，那事实上它是在 你们的未来。不单是那个毁灭，而且是整个模式都是透过我们的信念的架构被看到。这个地方他是这么讲的。然后除此之外，许多文明曾以多少这种方式来了又去了。那我也知道了，如果说你去在网上查一些资料的话，好像以前有很多古老的洞穴，几万年前的，里头居然有枪有炮，还是有核子爆炸的痕迹什么之类的，还灰烬的残骸，那个菇检验出来的还是什么检验出来的，都是 很古老以前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样讲好了，我们先不要讲它是不是事实，我们想一件事情，就是想象力真的是可以无眼无界，你可以想象。所以呢，他说人类搬进他所住的新的房子，那亚特兰提斯是一个未来向后投进一个显然的过去。亚特兰提斯是一个未来可能的故事，而向后投进入一个显然的过去里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在比如说什么以前发生什么事情，应该是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影响以前发生什么事情还要更大嘛？他说呢，我们的地球是一个为意识所设的某种焦点。这句话我倒是蛮喜欢的啦，就是说地球它是一种为意识而设的一个焦点，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学习场所啦，你只有在这种焦点之下，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地球啦。那当然你有大洋啦，有大洲啦，有岛啦，半岛啦，这些东西也被我们感知到。那因为我们的意识对准，然后给这样的一个印象的一个感知频率。那这样的话，以这个角度来看，一只猫、一只昆虫或植物的世界，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在佛教里面讲一句话，就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一朵花就有一个世界，一朵花就是一个感知频率，一朵花就是一种意识所对准的一种世界状态。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他说他尽可能简单来解释，其实我们的星球也可以分为时间跟可能性的区域。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同时会很多的文明存在，虽然是有渗漏，但是是有这些存在的。那这些存在呢，这些真实性是可以被感知的，但是有些你根本连感知都感知不到。赛斯的理论当中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像之前不是有一节吗，他提到说 比如说现在是2012年，对不对？2012年就像一个舞台，它可以随时变成2012年，又从头来，就好像一座山的一个层、一个阶层一样。所以那个阶层，每就是时间过了2012年又重台，就是又是2012年，它是一个舞台。所以那这是个舞台的话，它好像是一个意识的，好像对为了这个意识的焦点所设的，意识的那个频率所设的。那这跟我们所理解的会真的会差很远很远的、啊。啊，我不晓得各位对这样的事情能够了解到什么程度。那最后呢，他这里有、大概7分钟的时间、哦、我们你把它看一下哈，要休息一下吗？嗯、啊，这样子。
随便看你。
我是 OK 啊。那5分钟好了，上个洗手间什么的。 现在我们就进行到743节啊。卢伯他有一种类似像预感的能力了哈，所以他在一开始他就觉得说好像这本书快要结束了，虽然赛斯还没有讲哈，但他说那个感觉他现在又有了这样子。那赛斯一开始就说哈，没有一本叫做未知的实相这样的书，能够那个实相让所有人都知道，也就是说没有那种可能。虽然这本书叫未知实相，可是这本未知实相是不是可以让你都知道所有的实相呢？他说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会保持一种心灵式的朦胧，哦，因为意识上并没有真的实现它，因为意识不断在扩展嘛，不断继续在发展，你怎么样能够知道什么叫未知的实相呢？因为他继续在做啊，哦，他说最多他只能做到一点，就是把一些我们比较没有看见的区域帮助我们去看见，帮助我们去探索而已。那以赛斯来讲的话，他有没有他没有看到的区域？很多嘛，他自己这么说嘛，哦，所以我们只能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对我们没有看到的区域，哦，他说写这一本书主要是要帮助我们用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练习你们的直觉力跟精神性的能力。我们在这个不断上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直觉力跟精神能力事实上是有开花了。我自己都觉得说有很多事情我都大概事先知道的，啊，就是大概情况大概自己可以事先了解这样。所以以一种方式，它是要让你们熟悉你们不曾觉察的这个自己的实相的部分。那所谓的未知的实相都是你的实相，只是有些部分呢 你自己不没有觉得到，啊，比如说你有一个对等自己，啊，问题是你看到他你并不知道他是你的对等自己嘛，啊，也就是说你看不到你自己的其他部分，啊，他说这连这本书的这种制作方式，啊，就会主动的唤起这些心态，啊，因为它会包含一个东西叫提示，啊，提示就会自动打开你自己觉察的一个更大的层面。所以他常常告诉我们说去想象，哦，我现在走到一个街坊然后绕过去，虽然你根本人都没有过去，可是你用想象的话你就觉得好像，哎，有过去的人看到东西。那这个有点像在梦中嘛，梦中你是不是，哎，我走过某个街角然后弯过去是什么，然后你边做梦就 边想，在你的脑海里面 有想象嘛，那空间呢，景物都慢慢会出现一样，那个只是打开一个自己觉察的一个更大层面，然后对你的存在的其中的这些未知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些认识，然后能够带入我们自己的生活。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很早的时候就让他了解到怎么样去运用他的想象力，他的未知的部分，他能够开化的部分，远远的比你告诉他你要做这样是对的，这样是错的，那种思维体重要的多了。我记得习师曾经讲过，演讲曾经讲过一个，他说，其实在小学，老师就叫孩子去选择思维体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养成一个习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啊，其中有一个是对的，有一个是错的。可是有哪个是对的，有哪个是错的，各位？但是我们一直希望自己能够知道说我怎么做是对的，哦，我怎么做是对的。你不信的话，用这一句话，哦，去衡量很多人的讲话，你会发现到 他在说话的时候他表达的就是我怎么样做是对的，我要不要在赌场工作，这样对吗？我离开是对吗？哦，我要不要做，这个药品的推销，这样对吗？这样不对吗？那问题是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对或不对，而是你的可能性，好，你选一个不同的可能性，而在这个可能性当中你去尽量去发展你可能性带给你的一种意识上的感受而已嘛。好，所以什么是对跟不对，根本没有对跟不对，而事实上根本就是一种直觉力跟想象力的开花而已啊。所以他讲到这个未知的实相，他提到说那个主题啊，单单这个未知实相这个主题就能够引诱出你的想象力。 当然这样说，哎，米歇尔，你有一个前美国啊、哦、最有钱的前十名的其中的一名了，当然这样想象就爽到不行了。
嗯，对。
啊、哦，对啊，那个自己我还没勾到，他在水上漂，然后那个竹竿把他勾回来，被我自己这样子。啊、哦，当然这个想象就可以啊。引诱出很多的想象力的哈，这个主题会引诱出很多想象力。然后他说，直觉性的能力会光照知性。好，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像我们的秘书小姐，我以前要请新的 employee， 我都叫他帮我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他大概都用一个字来形容对方。好，这个人，嗯，狡猾啊，或者是说这个人呢，很诚实。或怎么样，反正他就是有一个字，他看他有一个直觉就对了。那我自己在想啊，这个有没有办法改？这个人的特质哦，有时候就是他就是这个人的特质啊，你没办法的，你真的蛮没办法。那除非他知道他自己有那种可能性可以选啊。但是直觉性的能力是可以光照知性，知性也不一定是看一个人啊，知性事实上是能够了解一些事情啊。好。那像我们在念赛诗哦，就是念赛诗的东西哈、哦，你没有直觉性，你怎么念呢、啊？啊，因为他所讲的东西，有时候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哦，所以它使我们写一种比以前所用的更广大、更令人兴奋，而且具有生产力的方式去问问题。啊，我们学的是未知的实相，而且这个课也要结束了。那各位有没有学到一种具有生产力的方式去问问题呢？还是我们现在还是不问问题呢？好，所以他说，我很明白的说，这一本书会激起你们很多的问题，但是他所回答的问题要多得多，好，比他所回答的问题要多得多。也就是说，这本书讲了很多啦，好，那但是呢，他激起的那个问题比他回答的问题还要多啦，啊，那他下面做个注解，就是这就是我的意图。我就是要让你们问很多问题，我回答很多的答案之后，你们有更多的问题要问，啊，这是他的意图，因为这样你的想象力就可以被勾出来了嘛。好，那未知的实相会变成已知的程度，哈，是依照你形成新的问题，忘掉那些以自动以答案及迷失来回答的旧架构，并且忘掉了哈。那些会以自动以回答及迷失来回答的旧架构的程度，也就是说，你了解更多的未知实相，那么你的旧的架构换掉的以及迷失换掉的就会更多了。那这样讲的话，就是有可能有我们会问很多的老问题，而这些老问题来讲的话，对，你学了未知实相之后呢？这些老问题就变得没有意义的、啊、比如说到底有没有灵魂啊，啊灵魂有没有永生啊，啊我从哪里来啊，像类似这种老问题啦、啊、那就变成没意义。因为他说基本的问题跟任何亲密接触之后形成的只是老教条的反应而已，只是对老教条的反应而已，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新问题，他也没有教你什么新的问题，他只是对一些老教条的不同反应、啊、所以未知实相之恰当的问题会带来更多未知的实相到你的经验里面。所以恭喜各位，现在有很多的未知了。我们以为看了未知的实相就可以知道未知实相到底是什么，那现在是看了以后会有更多的未知的这个经验会到我们的经验里面、哦、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哦、如果你觉得我在他这个赛斯在这本书没有回答的问题、哦、其实赛斯已经回答了、哦、所以以不同的角度、哦、那个答案是以不同的方式，然后引诱你进一步的思考、哦、进一步的创造性思考。我们在学未知的实相，我们会以为好像赛斯会给我们对未来的未知的事情能够有很清楚的答案，但是他现在在结束的时候是告诉我们，其实他只是要引诱我们对 进一步的一个有一个创造性的思考。所以你不了解，你不了悟，你不体验你自己存在的许多面到什么程度，而到那个程度，那就是你的未知的实相。那你了悟更多了，认识更多了，体验更多了，那你那个未知的实相的程度就变得，就知道的更多嘛。好，因为答案是在你里面，不是在外面了。我们探索是往里面探索了，那线索也许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找到，因为外在的情况是这么样完美的反映我们内在的个人跟群体的经验，所以我们看不到其实外面的环境其实是内在的反应而已。好，外面的环境是内在的反应，你要找都只有往内里去找。他说这本书的著作方式，以前我们对书我们有个概念，就是有个章节嘛，好，第几章第几节。那这本书是没有章节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只有这一本书没有章节，应该是了，应该是了。好，我最近把那个健康之道，几乎已经都录制完毕了，现在录制到第十一章完毕了。那健康之道总共十四章了，还有最后三小节三小章。那我这个捡未知的捡这个健康之道的感觉是，好像就好像他说是某些事件，他在串的时候他本来就有一条路在走了。你看，像健康之道所说的内容，是刚好符合习师的那个角色跟身份。
健康真的是录那个
录音，
还是他在上课的那个？
就是上课内容。
上课那个读书会的那个，
就朗读了。
朗读而已。
对对，朗读很棒，因为健康知道它很浅，很口语化，就几乎可以说是跟平常上课是一样的。那你看健康知道他提到的那些諮商方式，好了吧？或者是说对疾病的看法，对疾病的建议，对我觉得真的都很棒很棒。你在听习师演讲里头，大部分习师用的材料都是从健康之道里面拿来的，对，真的蛮好的。那我希望说健康之道完了以后，大家最少能够去听一遍啦，最好能够多听几遍。我现在是做到第六片 CD， 那我相信应该是七片或八片，应该八片 CD 就可以全部都完了。那也就是说，八片的话就是十个钟头吧，十个钟头你就可以把一本的健康之道听完了。对啊，你如果一天听一次，两天听两次，就听两遍了。
是
有书，对，有书，但是录的好处就是他已经都把你归类好了，因为里头有很多注解啊什么，他没有把它录进去了，所以你在听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方便的。那我的感觉就是说 奇怪那个鲁伯去生一个病，然后医也医不好，然后就让赛斯不断去谈健康的问题，而这些健康的问题其实是造成赛斯书能够往
可是美国人没有把它往这边走，
慢慢会的，慢慢会
的，
会。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样讲好了，赛斯书如果它没有跟健康这个部分有这么强烈的一个牵涉的话，赛斯书要推是很难的。
其实也没有着力点，
对，有健康有关系，所以他着力点出来。
对啊，对，着力点就是他的着力点。
对，就是他的着力点。
对啊，美国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徐医师这种人？
应该有，只是
慢慢会有。
知道了。我觉得这个
美国是这样的，美国的医学啊，它的那个限制性会很大的。好，啊，你不能乱来，对。
对，
那台湾的话呢？台湾是
胡搞瞎搞，
胡搞瞎搞也 OK 的。
你只要有个店，你就可以开个干妈店，就可以开个小吃店。
是啊，你看嘛，你说在台湾的话，就算你医死人，也不会是什么大不了嘛。这边的话，就算你小心到不行了，你会常常挨告嘛。
是啊，
然后听说如果你有什么病的话，大部分会回台湾去治疗。为什么？因为台湾比较敢用那种猛药。
嗯。
哦，他敢去用去尝试一些新的方法。在美国的话，都会给你规规矩矩的嘛。啊，对啊，没有人愿意去冒任何风险了。那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看，我就刚好会出现一个习师这样的人嘛，然后他在医学上的专精，在心理学上的专精，然后刚好能够符合到赛斯他最后 这一些整一整套下来的对健康啊对心理的这个部分的，我觉得真的是 配合的非常好，就好像这个事件是等着某个人来 fulfill 那样，好，一个事件等着一个人 来填满了。所以赛斯书应该是赛斯心法 印在台湾大花特花是有道理的啦。
台湾卖药也是卖很成药
、他说这个书、哦、他并不是用那个、章节的方式，那他提到这个地方、哦、他说不要去寻找利落的答案或干净的解决之道，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解释或者是理论永远会太小，好，然后永远有一个未知的实相，你怎么做都有一个未知的实相，好，它会存在，它会因为你们的存在的奇迹哈，是运作在这个常常需要有那种解释之外的，你不管什么解释了，总有一个东西你没有办法解释的啦，总是有未知啦，好，那你们现在的答案结果都限制了你们自己的经验。其实这句话我们现在也许念的赛斯也找到很多答案嘛，那些答案会不会限制我们的经验呢？应该也会吧，然后呢我们会试着把我们的主观的行为挤进一个现有的概念的这个紧靴里面，像脚一样把它 挤到鞋子里面，那我们的经验会创造新的问题，所以你写了更多的这个知识之后，然后这些知识会不会创造更多的这个知识所形成的这个新的问题？会吗？就像个作家一样，一个画家，画家永远在创作新的画，所以你画了一幅更好的画的时候，那么你当然会有新的画作，会在你的脑海里面出来嘛。所以我一直在谈到说，假如你要发展你的创造力的话，存在你脑海里面的东西一定要让它出来，好，你不要想要说家有必着想之千金、哦、我这个想法很好、不要跟别人讲，对啊，你藏在你脑海里面蛮好的，可是它就不会有新的想法会出现、因为一个画家要创作新的画，你创作出去就有新的画会再出来了。所以呢，他说我们谈到未知的实相，那很多人希望找到亚特兰提斯啦、百慕达三角啦、幽浮啊，这些答案。那些事情在你们的经验跟信念的架构里面，好像是很重坑的，然后有很多人去写书，然后至今有更多更大的问题是，其实是关于心灵方面的未知实相。你在心灵方面能够知道、了解你自己的话，那么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感知亚特兰提斯、百慕达跟幽浮、所以他这里他讲两句话、他说广义来说、这两句我觉得应该是很不错的可以发现的、除非你们问了关于你们自己的更深的问题，否则这些其他的经验会一直保持神秘。除非我们对我们自己能够问更深的问题，比如说我是怎么来的，我是怎么想的，我有关于我自己的那种来龙去脉。你如果了解这些问题的话，你就不会想去了解什么百慕达了。因为你必须要对你自己的意识的倾向要学到更多，所以你才有资格去问关于你感知实相的真正恰当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会给你这些问题的答案，那答案也会符合一段时间的一个信念架构。那在这本书里面，我故意以一个更大更开阔的方式来看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所以他这里他说这些课是彼此交织的、哦、然后你的意识的种种部分都被派出来，因为它是彼此交织的嘛，所以有很多想象力会出现，思想跟想象的分派分别旅程然后都会出现、哦、然后这些旅行支线是会相关的，它们交织然后形成一个心理的组织，每个读者的意识内会有一个伟大的统合性。所以他在鲁伯跟耶瑟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把这个书结束了、哦、他说每个读者你们也旅行到心灵的一个新的位置，那这本书是实相之间的一个桥梁，每个人读了它，然后就开始走自己的意识跟经验的一个心灵的朝圣之旅，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到那个目的地，你永远不知道你要走到哪里去，你一直在 try。所以重要的是要认识自己了、哦、那他说他跟我们在这个未知的实相的这些书里面碰面了、哦、他说假如你不去了解你自己的话，你就不可能认识你的世界、哦、假如你不了解你自己的话，你就不会认识你的妻子丈夫儿女父母，假如你不去认识你自己的话，你就不会认识上帝，假如你不去认识你自己的话，你就无法去认识大自然，假如你不喜悦的旅行过心灵的亲密大地的话，那么不直接去体验你生命的原创性的话，你却永远接受别人在上面所贴的标签意思是说其实生命是我们的啦，日子我们要过啦、哦、每天要体验的事情都是自己最新每一天的新的经验、啊、你不需要接受别人在上面贴标签、哦、因为到那个程度位置实际上就存在，如果你接受别人的标签的话，你比如说你接受某某大师、哦、那这个大师告诉你这样这样、哦、那个大师告诉你那样那样，那但是呢你接受那样的一个实相的话，你的未知的实相就存在了，你永远不会去了解那个部分，可是一旦你去想办法去了解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找到那个答案。所以未知的实相应该是一个挑战，一个令人兴奋的一个努力目标，每个人因为要去探索这个未知的实相，就开始有意识去觉察你的主观感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是谁，你在哪儿，你是什么啊？你为什么在那里，这些的话你都不需要存有预先的概念，然后覆盖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就是说每天的日常生活、哦、它其实是你好好去过、哦、不要因为弄不清楚你是谁然后就拼命要弄清楚它，其实不用了，你只要去在你的生活的日常的生活面其实是比这些事情更重要，而且这些事情所依存的观念、哦、它永远不会有答案的、哦、你说、啊、我是米歇尔，我只是米歇尔吗？啊、当然不是啊，我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自己、啊、很美丽的自己，很有钱的自己，很幸福的自己、啊啊、那这些的话跟你现在日常生活好像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嗯、不要被你一些的那些存在的观念所覆盖、啊、假如你覆盖的话呢，那么觉察任何既定片面的原创性、啊、如它 存在的样子会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过的日子的那个原创性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他说忘掉人家告诉你时间空间是怎么回事，拒绝接受局限自己，好，也就是天然自然天性的弧度的概念， 好好过每一天，每一刻都是全新的。你自己去莽莽撞撞去撞出一片天，会比去接受别人的意见然后过别人的生活要好。为什么呢？因为未知的实相就是你，你就是你的世界，未知的世界就是你。口授结束，本书结束。那他这里后面，耶稣是有问三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你对本书分两件出版有什么感想？这是他三个问题的第一个哈。你对本书分两件出版有什么感想？第二个就是以时间的看法来说的话，当你在透过真传未知实相这一年多的时间，你有没有在做其他的活动？然后为什么你在搬了新家以后就立刻把这本书结束掉？好，他说叫赛斯来评论一下。那赛斯是说他礼拜三，也就是下一节课再补述一下。好，但是他说呢，现在从我的未知实相到你的未知实相，我祝你晚安。但是你要什么书哈，你都可以以你的步调得到它了。所以他是告诉耶稣说：“你不用担心了，你不用想那么多。”哎呀，搞了三年，终于结束了。
真的替我们自己鼓掌，替教授鼓掌，真的很棒。真的三年不简单
哎。而且今天的这个课程哦，我觉得归纳起来就是说，他会用未知实相去引我们很多的思考啦，是不是一个？一年当中它会像舞台一样每年都重新开始、哦、是不是百慕达是在之前还是之后、哦、那到底有没有对等的自己，到底有没有可能性的自己，其实比较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把你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发挥出来了、哦、然后怎么样去开发你的直觉力，因为直觉力可以光照你的知性。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这个课整个这两个chapter 的一个重点了。各位有什么意见吗？还是说我们关掉再聊天？关掉好了。